好，我们耶利米书今天讲第十二讲啊，已经快讲完了，对不对？终于哦，
终于
啊，还有一堂课啊，那下一堂课我们会讲耶利米哀歌
哦，
耶利米哀歌。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五十章啊讲到五十二章，五十章到五十二章，这个是最后的啊，可是也是比较不容易读啊。五十章、五十一章是讲到巴比伦啊，之前我们讲到列国的审判，好几个国家。那五十章、五十一章是讲到巴比伦的审判，篇幅很长啊，所以表示这个国家啊，这个有神的一个心意哈、啊，也审判他的一些事情，讲到他的很多的话语。因为神拣选巴比伦成为审判列国的大锤哈、啊，审判列国的工具。可是现在这审判列国的呢？也要受到神的审判啊！所以过去神使用以色列人去审判迦南七族，对不对？那后来神也用其他人啊，其他国家亚述、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所以神的公义跟原则都是一样的。好，为什么神要审判？不是说神看你不顺眼啊。如果你没事的话，神会不会审判你？不会嘛？就那些迦南人刚开始的时候好不好？还不错嘛。啊，所以神说，哎，他们好好的，不会去审判他。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呢，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啊，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死啊。那个，但是在当时的迦南七族，神已经应许说，把这个地方是赐给亚伯拉罕。可是那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一方面来讲，还子孙也不够多；一方面呢，他们也还不太坏。可是神讲说400年后他们的什么罪孽满盈的时候啊，400年后跟现在就不一样啊，他们400年就变化就很大了。所以之前的时候这些人跟亚伯拉罕还是朋友，所以他们还蛮不错的。可是到400年后他们坏到一个地步呢，你看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坏到是怎么样一个地步，神在讲说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是为什么？因为
反而你
他们的罪啊，他们的罪声闻于我，神跟亚伯拉罕在讲到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们要看的话，在创世纪啊，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有人讲是同性恋啊，因为天使来的时候，他们说，哎，把那个人交出来啊，把这两个男人交出来啊，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任意妄为的就是叫苟合，那这个哎，我们就说这怎么行啊？你看在第十八章，索多玛的罪恶甚重，这个都不知道是指的是什么啊？你看，可是呢，第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啊，我现在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啊，若是不然，我也知道。只知道他罪恶甚重，已经达到神的耳中啊！所以后来他派了两个天使去的时候，这两个天使在第十九章罗德接待他们的时候啊，然后他们还没有躺下。你看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我们有时候讲说哇，什么神要毁灭小孩子都不放过吗？你看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屋子。呼叫罗德说，今晚到你来的那人在哪里？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那这个罗德这边求情都没有用啊，他差一点把门给罗德他们也把他害了啊！所以后来这个两个天使是救了罗德，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索多玛、俄摩拉就是这样这么的邪恶啊！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可是讲到迦南七族的时候，我们来看迦南七族啊。那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神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说，哎，他要跟他立约，好，立约之后，就告诉他们说，好，我要将这个土地给你和你的后裔，好，你看在第十三节，十五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啊，讲到埃及啊，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到处在惩罚啊，神会不会很严厉？ 其实因为他是公义的啊。那后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惩罚埃及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在出埃及记那边有提到啊。那这边讲到说，你要大享寿数，平平安回到你列祖被人埋葬。第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要回到此地，因为什么？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恶贯，我们讲恶贯满盈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还好，好好的时候，神会不会灭掉他们？不会，等他们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要灭绝他们。那他们坏到一个什么样地步呢？啊，你看在生命记那边就提到了啊。其实生命记那边提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其中最大的一个罪恶的事就是使儿女惊火啊。那所以在生命记的第九章这边讲说啊，神为什么带以色列人进去呢？因为神已经要定义要把这些迦南人给灭绝了。那过去神在灭绝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是什么？用火，对不对？从天上降下火。罗德时代的这些人也是很坏，对不对？挪亚时代的人也是很坏，对不对？那神怎么样灭绝挪亚时代的人？是用洪水，有火啊、哦！你看有两个方式。那现在呢？神要灭绝迦南人，迦南人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使儿女惊火，在那时候他们的偶像崇拜已经过了400年之后，他们变得是这个样子啊，非常的邪恶，所以神就要把他们灭绝。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四节啊。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眼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我的义啊，不是我有什么好。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什么？他们的恶啊。所以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观念，就是神他是统管全地的，统管列国的，他使国高升兴起，他也使国降卑，他也使国被灭亡啊，这个都是出于神。我们以为是出于人，但是其实都是出于神啊。时候到了，神要把你灭掉，神就是会兴起一些环境啊，像过去神用洪水灭掉他，或者神用什么？神用火。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用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用刀剑，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看到埃及，神也审判埃及。如果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审判埃及的方式是用什么？他没有用洪水，也没有，有没有用火？也没有，也没有用饥荒，他用什么？降灾，十个灾，对不对？好，一个灾，两个灾，有那个蝗虫来啊，有什么好长疮啊，什么东西，畜疫之灾等等的，最后让这个红海，对不对？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这个瘟疫也是一种方式，饥荒也是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局势其实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会讲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们有没有权利问？没有权利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罪恶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什么？神就他要施行审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审判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但他也是慈爱的。当我们还好的时候，他不会灭绝我们。那么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时候到了，怎么样？他就要来灭绝我们。当他要来灭绝我们的时候，哎，有没有活路啊？我们如果回头的话，神会不会啊，就改变计划？神就会后悔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就是亚述，你知道亚述啊，他这个国也是很坏。亚述在攻打每个国家的时候，哇，他都是把那些俘虏啊、杀害啊、折磨啊，做了很多的酷刑啊。可是神。想说哇，这个坏到一个地步，神要把它灭掉了，对。结果神就差遣约拿去，那约拿想说哇，你要把它灭掉是最好了啊，这个好消息我怎么可以告诉他们呢？对我来讲是好消息，啊，对他们来讲是坏消息啊，不要告诉他们最好，他们都不知道要悔改。可是后来呢，神说他就跑了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跑呢？因为他怕说这个消息被亚述人知道，亚述人这么坏的人，但是他们说不定有可能悔改。一悔改的话，神会怎么样？神就不会降灾嘛，所以他就不去，结果神就叫大鱼把它吃掉。这故事大家知道哈。我们看一下，在约拿书，他这边就讲了一句话嘛，所以约拿很生气，就在这里啊。我们传福音，对不对？我们传福音，希不希望说那些大家都信主？哎，但是如果是这个福音的对象是你的仇敌的话，你要不要传给他？ 啊，我听到那个撒杜牧师在讲到说，他有一次去西藏那边服侍，他常常去西藏，印度西藏那边去哈，啊，想说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对不对？但有些西藏人来讲说，不是啊，哈、啊，这个西藏是中国侵占我们的土地啊，哈、啊，所以他有一次就带领一些聚会啊，那个在聚会当中都是年轻人啊，最大的才32岁，一般都大概20出头，大概25个人。哎，他们在那边祷告祷告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来来，我们祷告。为什么祷告？为国家祷告啊，为一些事情祷告。那就提到说，我们要为中国祷告。结果呢，好，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有感动的就来为中国祷告。结果呢，25个人没有一个人开口，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开口？大概是不好意思吧，哈，有人是不想做第一个嘛。所以中国人通常是这样子的，希望是排不要做第一，我宁可做第二哈。所以他就想说，他就点名，哎，你来祷告，哎，那个人也没祷告，再点一个都没祷告，25个都点完了，点到那个后来的那个 leader 也没有祷告，他就问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祷告不出来？不懂得怎么祷告吗？我后来那个讲说，不，我们很恨中国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来抢我们的土地啊，他们是干什么的啊？所以他说：“这个谁告诉你的？这个是好久以前的事嘛，1958、1959年所发生的事情。你这个都还没有出生呢。”他说：“我在我妈妈的怀里，我外婆就一直告诉我说，中国人很可恶、很坏，怎么样。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就已经就是心里面很恨嘛，啊，所以你就怎么样替他们祷告呢？就没有办法替他们祷告。所以亚述也是一样啊。”亚述以前是很坏嘛，所以你听到是说哇，神要审判亚述人。如果说这些藏民听到说神要审判中国人啊，地震啊什么，他一定很高兴啊，对。所以这个约拿的情形也是一样啊。所以约拿为什么会跑啊？可是神不放过他，他没办法，他就去了。到第三章的时候啊，他就好吧，没办法，只好去了。他去了尼尼微之后呢，他说他就宣告了啊，第四节。进城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醒悟了，对不对？”那这个尼尼微人就，然后讲完了，走了。最好你们没听到，没事哈，你们没有悔改就，最好这个祸就临到你们身上哈。那尼尼微人就信服神，他听了就相信，然后宣告禁食，然后披上麻衣悔改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然后王跟大臣下个命令，大家都全国都要悔改。好，这个他这边讲说，或者神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第九节啊，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好，那第四章接着说，约拿这个事情高不高兴？他是来传福音的。他不高兴，并且发怒，就祷告说：“啊，我不是这样说吗？你有丰盛的慈爱啊，而并且后悔，后悔神的后悔的条件就是，当我们人悔改的时候，神就会后悔啊。果然这个事情就发生，哎呀，我受不了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就是真的是，啊，我想要的是没有达成啊，没有看到。那后来呢？想想看，哎，说不定神再后悔回去，所以这样子啊，所以他就出城，坐在城东边，在那里为一座城，干什么？要看什么？神怎么样来毁灭这个城啊？结果没有，根本神就没有要毁灭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属灵的原则哈。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审判，神审判他的子民，神审判列国，最后呢，神审判巴比伦啊。巴比伦是一个蛮特别一个国家，因为巴比伦它是一个帝国啊。你知道什么叫帝国吗？啊？什么叫帝国？我们现在讲说旧帝国，这是很久远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是民主时代了啊。可是对从中国来的话，可能对帝国这个还蛮熟悉的哈，帝国主义美帝啊，你们到美国来有没有发现这个美帝的美帝国主义还美帝的走狗啊？哎，你们会不会讲到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啊？你们会不会讲苏俄是帝国主义？你们不会讲吗？但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啊？你要去占领人的土地，去霸占啊，欺负啊，把你的东西运走。美国有没有把这个中国东西运走？英国有没有？ 有啊，好多东西运作。哪些东西啊？这个圆明园的那些宝物啊，那些文物啊，都被运走了，对不对？啊，好可恶，对不对？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运走？哎，运走也是好事情。如果不运走的话，文化大革命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哎，但是苏俄呢？苏俄有没有把中国东西运走？啊，运的不少。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不是占领东三省吗？啊，那这个苏俄不是出兵之后呢？撤兵之后，发现啊，那里的什么工厂那些东西器具是吧，全部都被带走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帝国就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被掳哈。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被掳，犹太人他们被掳，就是被巴比伦帝国所有的财富都涌向哪里？涌向巴比伦。好，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情形，巴比伦的这个帝国主义，我们讲的帝国主义就是搜刮我们，好了。压榨我们，逼迫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把它都夺了去。那是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个帝国主义，你们看有没有？谁？哪一国？
美国
中国是不是？
是
我们都不敢说。台湾是不是？
台湾。
其实帝国主义的意思就是你去抢夺人家的就变成你的啊。当然现在都已经没有这个实质的帝国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
谁？
不敢讲。
每个国家都有，贫富不均，你会发现，土地都操纵在几个人的手里，财富都在几个人的手里，贫穷的怎么样？越穷，富有的怎么样？越富有啊、哦！所以我们看到的巴比伦其实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一个原雏形，最早的帝国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啊、哦。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帝国主义是秦朝，秦始皇对不对？在此之前很多国家大家相安无事嘛，你有啊？可是秦朝把统一天下之后呢，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咸阳，对，把所有的那个兵器啊，他造了，如果历史上有提到啊，造了十个铜人嘛，啊，你这个兵器以后大家造反怎么行？把这兵器现我们现在太多了，用不着怎么办呢？就把融化做成铜人了啊，然后把那个每一个国家的那个富户全部把它移到咸阳啊。所以等于说是一个高度的集中，一个财富的集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这个样子？也有一点这个样子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在旧约有巴比伦，新约有没有巴比伦？新约巴比伦在哪里？如果你看到启示录啊，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几个巴比伦啊，在第十四章。有巴比伦哈，十六章也有巴比伦哈。我们先从我们看十六章好了啊。你看第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啊，讲到有雷轰闪电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啊。讲到有个大臣啊，那个大臣十九节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什么？哎，巴比伦大臣啊，以前那个巴比伦大臣，然后要把那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哎，以前这个巴比伦是神的大锤吧，对不对？我们在讲到神审判列国的时候，他就是神手中的金杯，去给每个国家喝了，一喝了大家东倒西歪昏了哈、啊、表示说神的审判就临到列国，借着巴比伦啊。那你继续如果看下去第十七章啊，我们在读到这段的时候有点不大熟悉，哎，这个东西很奇怪，跟以前所读的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不大一样。可是如果你耶利米书读熟了之后呢，你再读这段就很熟悉了哈，就不难了。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可以这样串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在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明白他讲的是什么啊。你看这边有讲到有一个大淫妇，他说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大淫妇要受刑罚，这大淫妇是谁呢？啊，那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啊，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啊。之前我们也讲到说，大巴比伦就是神手中的金杯啊。然后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一颗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啊，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啊，这个比较灵异的太多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女人穿着什么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很高贵。啊，很荣耀的，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什么？金杯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巴比伦是神手中的金杯啊， 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字写着什么？奥秘哉大巴比伦，哈，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大家可以把这记起来啊。奥秘哉大巴比伦，所以我们讲到巴比伦讲的是什么？它是就是第一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搜刮，把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他那里啊，然后去奴役所有的人啊，最终会被受审判，也会受审判啊。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的一个被审判的情形，其实也是讲到末世神所要做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后面也讲到淫妇如何说啊。然后第十八节，你所看到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在当时叫做巴比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神用巴比伦这个名字，在启示录讲到末世神要做的审判的那个，用这个名字来说明啊。所以我们先说，接下来你看第十八章，此后我又看见有一个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啊，如何如何，他大声说什么？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五十章、五十一章讲到巴比伦受审判，也会看到很多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我们再看，哎，这个启示录十八章、十七、十八章很多的经文就跟耶利米五十一章、五十一章、五十章、五十一章很像。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子哈、啊，这样子对照，这样子看，你就觉得有意义啊。那耶利米在讲到巴比伦受审判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话也是在引用以赛亚。你知道以赛亚？是在耶利米之前的一百多年，这个以前的时候巴比伦根本还没有兴起，可是他已经看到了，所以他在讲到巴比伦这个受审判的时候，还提到哦，巴比伦王啊，就是讲到撒旦，他要升到天上，神要把他那个啊，从天把他让他降到阴间，以赛亚书十三章、十四章有没有啊？很多也是在耶利米书的五十章、五十一章的经文啊。然后也跟这个启示录十八章也蛮类似的哈。那后面有提到说他的罪恶很大很大，如何如何的。然后一直我们直接跳到啊第十一章啊，对不起，十一节啊，第十节、十一节啊，这边因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巴比伦他是一个坚固的大城，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吗？啊，在第二次被掳，约雅金跟着他被掳的有很多大能的勇士嘛，还有皇族哦，那些贵族，还有什么那些工匠、铁匠，那些工匠、铁匠做什么呢？他们在建造巴比伦大城，所以整个巴比伦大城是什么？被建造起来，空中花园，说明在那个时候被建起来。他建造那个城墙大的哈，固若金汤，旁边有护城河啊什么，一定没有军队能够攻破。你看耶路撒冷城。城的城墙比起巴比伦甚至不能比，你要打这个耶路撒冷也打一年半，对，那巴比伦这个跟城墙比它高大不到好几倍，那你要怎么去攻打这个？所以他们认为说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再读到但以理书，讲到这个伯沙沙王，那是末代的君王啊，巴比伦的末代君王，哎，波斯马代已经打过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不免惊不害怕啊？为什么？哇，我们这个防守没有人能够打进来的，结果呢，一夜之间，一个晚上，波沙沙王就被杀了，好，这个巴比伦大城就被攻陷了，没有经过打仗，一个晚上啊，是为什么啊？在历史上有提到说是他们把那个护城河的河水给放掉了，然后之后呢，啊，他们就潜入进去，然后就先把王杀了之后群龙无首啊，然后他们把城门打开，然后那个王在国内里不是声望不是很好，百姓不是很爱戴他。所以人家说啊，算了算了，也不去抵抗。所以我们会读到巴比伦被受审判的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勇士哈、啊、失去了勇力啊等等的，不像我们这个犹太人，对不对？宁死不屈啊，在那边撑了一年半，对不对？到最后饥荒没办法，才城被攻破。巴比伦被攻破，在历史上一个晚上就解决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了啊！地上的客商也为之哭泣啊，哀哭，没有人买他的货物了。这个货物就是金银宝石，如果人看到很多的那个商品，我们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很多的这个啊名牌啊，很多很多的那个东西，大家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可是这一些一夜之间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巴比伦，其实从我们现在末世的眼光来看，就是 财富开始已经 不均匀了。这个世界上是你要掌控一个国家，你用什么来掌控？你用你的经济来掌控嘛，对不对？你说美国的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对不对？民主国家可是操纵在谁的手中？不是老百姓的手中，对不对？是操纵在那些财团的手中。你以为那些国会议员会听你讲话吗？有时候会听你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可是真正关键的话呢？啊，他所保障的是谁？就是那些财团那些既得利益的哈。所以你看，前阵子不是有攻占华尔街吗？攻占华尔街就说，哎呀，99%的人的财富都被1%的人占据了，对吧？我们在那边抗议抗议，有没有用？没有用。我们去找国会议员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什么？刚开始国会议员有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哈，可是当了国会议员之后呢，他们也变成1%了。加入那个1%，所以你发现一点用处都没有。奥巴马刚开始的时候讲到 change， 对不对？哇，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人家为什么会欣赏他？因为他为很多贫穷的人说话。可是当他当了总统之后呢，这个入境随俗了，所以就不一样了啊。他真的他所看过的，真的是你还是受到这些的影响啊。所以这些到最后的结果，巴比伦啊，这些就会倾覆啊。我们会相信末世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在这个经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经济的一些利益的一些冲突当中啊，可能就会崩溃，有这样的可能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心上啊。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哈，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因为这讲的很多哈，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讲义上来看哈。我讲义上比较多，就是把它浓缩整理哈，我不会逐章逐节的在那边讲哈。好，我们看一下讲义，耶利米书50-52章说到巴比伦的审判哈，52章就讲到耶路撒冷的被毁啊毁灭。那神使用巴比伦成为审判列国的大锤，并且数次将神的子民啊掳到巴比伦，最终毁灭了好耶路撒冷跟圣殿。巴比伦是神兴起的第一个帝国跟强权啊，在此之前我们看大家每个国家谁也没办法把谁完全消灭啊，但神也使他欺压的和强暴的最后呢会止息的啊，和敬止息这个欺压的等等啊，那最终也会落到一个完全的败亡。那神子民的还有列国的兴衰其实都在神的手中，过去是这个样子，将来也是如此啊。那传道书那边有讲到，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啊。耶利米书其实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要做一些拆毁拔出的一个工作，那但是呢神也要栽植要建立了啊，所以都有他的时候。那掳掠人的最终也要成为一个被掳掠的啊，所以我们过去看到英国在那边掳掠我们啊，现在我们也在掳掠他们，我们借着我们的旅行团去那边给他采购，把他们的名牌全部都搜刮，收到带回我们的国内啊，哇，很棒，对不对？感觉很好。那我们就看这个51章开始哈。那其实远在巴比伦兴起的100多年前啊，先知以赛亚已经说到巴比伦将要兴起啊。以赛亚看到那个使臣，对不对？西西家王他病好了的时候啊，有个使臣从远方来，结果这个西西家王怎么样？很高兴，哇，这么多人啊，把他所有的财富都给他看啊，包括那个府库里的那些财宝都给他看。以赛亚看到了怎么样？说，哎呦，糟糕了，这个人是谁啊？结果他怎么说？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对，回忆一下哈，在以赛亚书的39章啊，你看这是100多年前，那是巴比伦是个小国家，啊，名不见经传的啊，很不起眼。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哈，米罗达巴拉旦啊，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米罗达，有个叫以卫米罗达，米罗达是巴比伦神的名字啊。
39章，
以赛亚书39章啊，那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王欢喜啊，很喜欢见了使者，就把他的宝库、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油和他府库的一些军器，哇，国防的东西都给他看哈。阅兵，请他来看看啊，所有的财宝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啊。所以巴比伦后来其实他也是一样，到处去搜刮那些财富啊。那这些东西后来都被带到那里去了。 那以赛亚就说，哇，你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他看到了什么？西西亚就说，凡我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就对西西亚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神话，好，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主积蓄到如今的，我们拼命的在那边省钱省吃俭用，这些钱怎么样完全被收刮了，我们拼省吃俭用的，哇，一夜之间这个贬值啊或怎么样，其实那些财富就是用这些方式来让这个财富到后来都到他那里去了，都要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必有被掳去的在那边当太监了。那西西亚说，哎，这不关我的事啊，那是我现在有太平日子最重要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以赛亚就提到，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第十三十四章啊，十三十四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末世，论到巴比伦。好，论到巴比伦，讲的面前说有一些轰嚷的声音呢、啊。其实他在讲的巴比伦是讲到巴比伦受审判，啊，跟我们现在所看到耶利米书的第五十一章是很类似的啊。然后最后呢，讲到说哇，巴比伦将要如何如何的哈、啊。如果你直接我们跳过去哈、啊，跳到第19节，前面讲到说他们是很残忍的哈、啊。然后他们会征服很多国家。19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是个小国，可是他已经看到他成为大帝国，啊，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人也不在那里啊，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好，野山羊在那里跳舞啊。然后这是巴比伦朔乏的日子，毕竟他日子必不长久。其实他在讲的是巴比伦将来的败落的一个情况啊。如果你看第14章继续看下去的话啊，讲到说巴比伦王，好，你看欺压的人第4节，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啊。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啊，辖制人的主啊，在这个时候，巴比伦根本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可是他讲到说，将来他会成为一个帝国，好，那讲到说，你下到阴间第9节啊，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列国为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啊，你也变成软弱像我们一样，你也成了像我们的样子吗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过去巴比伦曾经征服这些国家，哇，很伟大很雄伟啊，可是现在呢他也被灭了啊，被打倒在地上。那其实这个就在讲到撒旦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他本来有很荣华很荣耀，他本来有权柄，可是到最后呢，他还是被打到无底坑里那里去了啊。然后第12节，这很有名的经文，以赛亚书14章12节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那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局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好，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巴比伦，神让巴比伦兴起之后呢，你知道当一个人兴起之后，骄傲也就跟着他起来，啊，当权柄都在他手中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忘了他是谁啊。所以你看到那些像现在独裁者，他在他的国家是独裁，对，可是在别的国家来讲说，你真的要跟我们打，你们搞错啊。就像海山，对吧？海山他也认为说他很厉害，对吧？当时人家在估计海山的这个兵力，陆军的兵力是全世界排名第4，仅次于美国、中国，还有苏俄，排名第4啊。他当时这样子，所以他认为说他可以跟那个美国打，美国不是要警告他，你再这样我要打你呢？结果呢，海山怎么样？他执迷不悟，旁边的人想劝他都不敢劝他，你要劝他的话，他就可能会把你杀掉这样子啊。所以他不知道，他其实是很有限的啊。就是当骄傲进到一个人的里面的时候，他就真的是觉得说他是无所不能啊。就像我们以前看到北韩的金正恩，哇，拼命发射核弹的时候，你看，我很厉害啊，你敢惹我吗？啊， 但是真正是如果是被打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他其实不怎么样哈。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也是这样子哈，巴比伦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他就已经说出了他将来的一个结局。但是从这当中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被兴起像一个大帝国的时候，你的骄傲就起来。所以他说这个就好像什么，他的本质就是撒旦的本质。所以讲到十四章十二节开始就提到，从这个帝国的背后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旦的一个 spirit， 他的精神就在那里。好，我们还是回到讲义哈。所以远在一百多年前哈，先知以赛亚已经讲到巴比伦将要兴起，神的子民将要被掳的这个预言哈。那先前旧约先知书中提到哈，对巴比伦的预言，其实大部分是在以赛亚，其他的很少提到。好，所以以赛亚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先知，特别是十三章、十四章论到神对巴比伦王的审判，这也可以预表撒旦的犯罪和被审判。这个与耶利米讲到巴比伦的审判有很多是蛮相似的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对照一起来看啊。那新约的启示录也多次提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刚才我们所看哈，特别是十四章、十六、十七，最多的是在十八章哈。你把十八章一整章都是在看到他是对巴比伦，可是我们在看到十八章的时候，比较不像看到是一个大帝国，是一个武力的帝国，而是一个经济大国。所以我们看在末世的一个情形啊，神的审判会临到一个经济的强权、经济的体制啊。那这个，所以巴比伦也是预表末世的敌基督和他的国啊，将来也是要受审判啊。所以这里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哈，回到这个经文啊，第五十章一开始说啊，你们要在万国中报告，肃立大旗，因为要论到巴比伦啊，所以巴比伦要被攻取。比勒会蒙羞，米罗达金黄啊！最后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一个是叫比勒，一个是叫米罗达，我们都很不熟，可是多读几次你就熟了啊。那其实他是巴比伦的神啊，巴比伦他征服许多国家，他包括犹大。通常你征服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他的神啊，他所拜的神。那这个国家被你征服之后，你要怎么代表说你赢了？就是把他的神怎么样？掳到你的神庙里面当做战利品哈，所以以前的国家就是这个样子哈。亚述王他在灭了很多国家的时候也是一样，哇哈，很狂妄，他说你们这些国家的神在哪里啊？以前我们不敢对神不敢讲这些话，对不对？可是这个国家既然被灭了，表示说哎呀，我比你厉害多了哈，我们的神比你的神厉害。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哈，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啊。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啊，讲到亚述他灭了以色列之后，接下来他就去攻打犹大，那犹大比以色列还要弱啊。那西西家王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不打也不行，打了也不行啊。那但是呢，亚述派了一个使臣来，就讲了一些很狂妄的话啊。他说你不要听这个西西家劝你的话，你直接跳到十八章的第三十二节啊。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的话，你不要去听他们的话。西西家是一个好王的，敬畏神的，他说希望耶和华来救我们啊。那可是这个使臣来就跟他说，你不要听你们的王所说的话。你看三十三节，列国的神有拿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对不对？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纳哈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曾就这个脱离我的手吗？没有哈，所以他很狂妄。所以同样的，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也是一样，那个圣殿的器皿有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有哈，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提到啊，开始是掳了一些，可是到最后呢，是所有圣殿的器皿都被掳去了。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啊。第五章讲到伯沙沙他在摆设宴席的时候，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一节那边讲到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因为现在这个马代跟波斯来围攻我们了，但是我们城墙非常坚固，我们这边饮酒作乐不需要打仗，他们都打不上来啊。然后在喝得正高兴的时候，就吩咐人第二节，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 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啊，然后用跟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中苦苦所有的器皿来了啊，去拜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神。那现在好了，那巴比伦的神是谁？就是比勒啊，比勒蒙羞，米罗达金黄啊。那其实这个好，我们看讲义，这个就说明一件事啊，神预言巴比伦将要被征服，所以他们的神也会蒙羞，好，偶像也会被掳去啊。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被掳，耶和华会不会蒙羞？耶和华不会蒙羞啊。约柜被掳的时候会不会被蒙羞？也不会，对不对？这个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不是把那个掳去了，最后放到他大滚的庙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滚掉下来，跟他俯伏叩拜他。所以神他不会蒙羞，同样的被掳到巴比伦也不会蒙羞。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所命定，我的百姓被掳到那边怎么样？不必害怕，没人家啊，你们在那里很安全啊。为什么？因为我会保护你们，你们是好的无花果。所以我们不一样，像这个巴比伦的神铁定会蒙羞，因为这个他们要灭亡，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亡。我们神的百姓要灭亡，知不知道？都知道啊，都在神的命定当中。所以这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他在人的国中讲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但以理书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变成像牛一样？就是因为啊，他高骄傲，最后才体会到至高者啊，在神的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他的百姓虽然被掳，圣殿虽然被毁，但也没有关系，这是我命定的。因为神已经讲说，如果你们不遵行我的话，我就叫我的圣殿怎么被毁啊。那既然是神所命定，那这个就没有说是蒙羞不蒙羞的事情啊。但是呢，他的名却要在外邦中被尊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全世界全国啊，我们这个世界各国都会认识到这位神啊。好，那我们看比勒啊，比勒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有点像巴利，对不对？好，巴利它是一个头衔，在当时闪族的语系里面啊，就好像我们讲的主啊，好，巴利是主的意思，比勒也是一个主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神啊，不是每一个神都是成为主神啊。你要成为主神，就是就好像是选美，选美这么多都是漂亮的女孩子啊，但是其中有一个被选为选美皇后，她就有这个头衔，变成世界小姐或者环球小姐啊。同样，比勒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啊。那在公元前的2000年，他们在历史上啊有考据说，有一个神叫做米罗达啊。当米罗达在这个西元前2000年的时候，成为巴比伦众神之首，他就得到了比勒的一个称号啊。但是这个比勒会蒙羞，这个东西都将归为无有。那另外一个叫米罗达啊，米罗达。那另外一个翻译叫做马尔杜克，那他是巴比伦的国神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神是最大的，就像中国啊，中国有没有很多神？最大的神是谁？玉皇大帝，还有其他土地公庙，这个比较小，太白金星等等的很多啊。那同样的，这个巴比伦的国神叫做什么？米罗达啊，那他是风雨之神。那巴比伦有两个王用米罗达，在圣经上有提到的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米罗达巴拉旦啊，在以赛亚他所那个见到的那个，还有是以卫米罗达啊，以卫米罗达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这个很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王啊，犹大的王约雅金，他最后从监狱里被提出来，就是以卫米罗达啊，是把他提出来，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那这个都跟米罗达有关系，一个就是米罗达的儿子啊，一个是米罗达所看顾的所眷爱的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好，所以这个是巴比伦的神会蒙羞啊，但是呢神的不会蒙羞，而且呢当巴比伦被攻击灭亡的时候，神的子民也就是神的子民要回归锡安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第四节那边讲，当那日当那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锡安就是讲到耶路撒冷那边有个锡安山哈，又面向这里说，来吧哈，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永远不忘的约哈。 所以神的子民虽然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不是因为敌人的缘故，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犯了罪被神惩治，就好像是过去神借着以色列人惩罚迦南人是一样的。这边讲到他们随走随哭，表示他们心中忧伤痛悔，他们倾心吐胆向神祷告，神也应许他们说，如果你们在我被掳把你们掳去的那个地方，你们尽心尽心的来寻求我，然后来回转归向我的话，我就会把你们带回来。这生命记二十九章神给他们的应许。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掳呢？他讲的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差了路。其实这些百姓也真的是很，就是被这些牧人，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羊，那个牧人呢就是神所设立的君王跟祭司。君王，你看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国家开始败坏，就是因为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列王记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那还有个祭司，他们祭司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话来教导他们，那他们把神的百姓引到错误的道路，那最后呢神要把他的羊从巴比伦带出来。那这边讲到说神会兴起一个国家，会攻击巴比伦，将他们掳掠，然后神的子民便得以归回。那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神兴起那个国家就是波斯马代。那个波斯马代的王叫什么？叫古列王，对不对？所以这个古列王，神怎么称呼他？古列还没有诞生的差不多100多年的时候，在以赛亚就已经指出他的名字。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第一节，还有44章最后一节在那边就提到古列。我前次碰到有一个从伊朗来的一个年轻人参加我们青年的聚会，那我就说，哎，你是伊朗人他说，哎，这个伊朗这个你们历史熟不熟？他说他是在美国生长的伊朗人，所以他说伊朗话也讲得不是很好但是他说历史他懂了一些。我说你们有一个王叫 Cyrus 嘛，对，古列王圣经上有写。他说是吗？哪里？在哪里？给看一下，就看，哎，指给他在这里这以赛亚是在这个古列王之前的100多年写的这句话你看在第44章第八节，他说论到 Cyrus 古列或者翻成居鲁士、塞琉士都可以他是我的什么牧人，哎，怎么跟这个牧人有关系牧人应该牧养谁？神的羊，他是外邦人，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就是因着古列被从巴比伦被带回来，他写了一个诏令你看以斯拉记 你就知道以斯拉记还有但以理书都提到古列，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要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所以这是神兴起的第二个帝国，取代巴比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受惩罚的时候是因着这个古列所以从有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古列也是预表的弥赛亚救赎主，对不对？他把那个巴比伦给灭了，然后另外一个叫神的子民从被掳的地方归回所以我们看圣经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有意思了有它的意义在那里。所以在有一种含义上来讲，古列就成为他的牧人，神的羊群的牧人因为他统管了同样的统管以色列以色列人听他的话，听他的命令那最后呢，巴比伦他会全然荒凉第50章11节因为他跟神为敌，神要将他完全毁灭。那这边有提到神对巴比伦这些人讲的话，说你们的母巴比伦极其暴愧刚才我们所读到那个大淫妇的，对不对？讲到那些她是一个女的一个妇人，在第12节你们的母巴比伦所以属巴比伦的话，你就要跟巴比伦一同灭亡末世这个巴比伦被比作大淫妇。所以神的子民你要从这当中出来，你要出来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以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不得已，对不对？可是神说没关系，你在巴比伦怎么样，神我会保守你像一筐好的无花果。同样的，耶稣他跟他的门徒讲说，我把你们留在哪里？留在这个世界。门徒以为说，哎，耶稣升天他也跟他一起升天了， 啊，这样我们就一起欢喜快乐，不是吗？那是耶稣说，不不，你们留下来，啊，我把你们留在哪里？世界，你们虽然在世界，可是你们怎么样？不属这个世界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整个大的帝国、大的经济的体系里面啊，你要小心，你要注意啊，你要随时从那里出来啊。是当神发命令该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出来啊，免得你跟他一同遭灾啊。在启示录那边也提到啊，这样你们可以做个对照。那这边讲到说，也是神要报仇的一个日子啊。这边第十五节啊，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从他的四围呐喊，因为他投降了，外扩城这个毁了啊！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这边是一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啊。讲到神的报仇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审判，伸冤嘛，对不对？你有一些冤屈，你要不要自己伸冤？不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一定会报应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所以当神报仇的时候，也就是说神在施行他的审判，神为你伸冤的时候，那有一个原则是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在启示录那边提到，在罗马书也提到，神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你们有听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所以有人打我眼睛，我就打回去嘛，是不是？哎，不是这个样子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思是什么？是在法庭上，你不可以自己动用私刑，对不对？因为他打你一拳的，对，那力道可能是轻轻的，哇，你这个出很大的力气，那不行，那要法官判定你这个受伤的程度到哪里哈，那法院呢判他也是要这个同样的一个刑罚啊。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一个审判的原则。神审判的原则说是神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所以你要不要人家这样打你啊？不要嘛，不要的话你就不要去打人，不就好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讲到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啊。记得这个是一个审判的原则啊。那以后神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个人啊。可是后面第十七节讲说，以色列人他们会回到故土啊，他是打散的羊，被狮子赶出去的啊。所以神的子民这边他提到说哈，首先是被亚述哈，亚述将他吞灭，有吗？第十七节。后来是巴比伦王，这边讲到北国以色列，讲到南国亚述啊。神的子民曾经经历两次两个王国被掳，先是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啊，那是在西元前的722年，后来是巴比伦啊把犹大给灭了啊，那是西元前586年。但神应许呢啊，这边讲到说，当那日当那时候，虽寻求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啊，在第20节，虽寻求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我必赦免。从这里我们看到，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表示说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了啊，过去所罪的啊没关系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弥赛亚的盼望，耶稣来了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啊，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在这里啊。那接下来从21节到第32节啊，那边就讲到说神他要审判巴比伦啊，那神用巴比伦审判他的子民，可是末了呢神要除灭巴比伦。同样的啊，你看到敌基督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会兴起任意妄为，要制服各民各国各方的人啊，那最终呢神要把他除灭啊。这同样的巴比伦的情形跟敌基督情形是一样的，都有他一个命定的时间啊。那这边讲说，耶和华说上去攻打啊米拉大翁之地啊，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这两个地啊土地我们很不熟悉，没关系，你可以跳过去啊。那如果按照他字义上来讲的话，米拉大翁的意思就是双重的悖逆或双重的苦读啊，还有比哥的意思就是惩治。如果从字面上也可以解释他的意思啊。那这两个城市根据考证应该都是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啊，那表示说神要将巴比伦这块土地给毁灭了啊。那他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啊，他说你何进荒凉啊，巴比伦我设这些东西啊，全地的大锤，我们看第23节，全地的大锤何进被砍断啊。巴比伦是神手中审判列国的器皿，就好像大锤一样，而今被审判啊。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你被这个罪，你不知不觉啊 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哈。就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骄傲就起来啊。所以记得，当神把我们高举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如果骄傲跟着我们起来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把我们缠住的啊。那这种情形有点像撒旦啊。撒旦当神啊给他很多的丰富，那些恩赐啊，那些荣耀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最后的结果他是骄傲自大啊。他原来受造，可是因着骄傲犯罪，想要升到高天，跟至高者同等，最后的结果就是降落，被坠落到阴间之处啊。那最后神要向他们所做的就是审判啊。当神审判的时候，就是神报仇的时候，也是为他的百姓伸冤。你看很多话是在这边重复啊，那这边也重复的话也是一样，说他怎么样待人，人也要怎么样待他啊。如果看到在第29节啊，29节后面也讲到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讲到这审判的原则，就是显出在这个地方啊。好，再来我们看33节到第34节啊，讲到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啊。那巴比伦也是一样，巴比伦是不肯让这个犹大人走，因为犹大人在那边后来是很好啊，很好用。可是是谁让犹大人走呢？是古列王啊，是当巴比伦被灭了之后的情形啊。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有点像埃及的，像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摩西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法老有没有让神的百姓走？没有，不肯，一直死抓的不肯啊。到最后呢，神就降灾啊，因为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啊，这神的子民在落在这个敌人的手中的时候，他是不会啊让他走的啊。可是呢，因为我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这个我们才能够从这当中离开啊。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这边有提到。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原来是奴隶，可是在出埃及记讲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像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开始不一样啊。本来都是这个很没有自信的哈，很这边很萎缩的，可是出来的时候哇，都是挺身昂首的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当我们蒙神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一样啊。现在我们基督徒都是比较好像比较柔和谦卑一点啊。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挺身昂首的时候呢？啊，有没有挺身昂首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啊，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里面讲，有讲到说哦，当这个主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时候，世界的末了，哇，世人都会吓得啊魂不附体。25节到第28节，可是你们遇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的时候，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啊。所以同样，只要我们有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啊。主没有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像是一个奴隶一样。可是主跟他们同在，他们一出来，哇，都是非常有自信啊！我们会胜过仇敌啊，并且可以得地为业。所以当以色列人啊，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哇，也是一样欢喜快乐啊，因为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啊。那巴比伦呢，他会变成很软弱啊，他后来是被波斯马代征服，他是毫无抵抗的力啊。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啊，刀剑临到他们啊，他们就如何如何的。我们看到有刀剑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过去呢是用刀剑啊去征服人啊，这成为一个报应。所以耶稣讲说，你凡动刀的怎么样，必死于刀下啊。所以这个很奇怪，人家打我攻我难道不可以打回去吗？可不可以打回去？你看那个枪杀案，南卡的这个枪杀案，你们看到那个消息吗？
嗯，
那个那些死者好像死了9个人，对不对？死者的家属有没有说，哇，你这个凶手去打他？你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啊，那个啊，我的心爱的孩子被杀了，或者谁怎么样，看到那个凶手来了，上去怎么样，先打一顿再说，消我心中之气嘛啊，旁边看了也会叫好，对不对？那可是这些人呢，怎么样？他们每一个一个都说，我原谅他，对着在法庭上对着凶手说，我原谅你。这个是 基督徒哈，我们讲说基督徒真不是人哈，这是神啊，只有神才能活出的样式哈。所以你动刀剑，为什么神耶稣叫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啊，你动刀的必死于刀剑啊，因为你发脾气发怒的时候，你会被这个抓住啊。所以像西藏人，他没有办法替中国人祷告，那你要成为基督徒，你非得要替中国祝福祷告，因为神的儿女，你要做神的儿女，你要为逼迫你的什么祷告，对啊，神就两个环境让你受逼迫，其实是看得起你，对不对？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什么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啊，当然很多人说，哎呀，那你来，我不要啊。好，所以这他们是动刀剑的，可是最后呢，他们也会死于刀剑啊。然后呢，这个他也说这边会像荒凉啊。那这边所讲的话，其实是以赛亚都已经讲过的话啊。那讲的说他们在那里是没有人居住哈、啊。那在第这个39节一直到第40节的这个哈、啊，这个经文是其实是以赛亚书43章的，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啊。所以真的是以赛亚很厉害啊，他看到了。所以耶利米也把这个事情啊，把它写出来啊。那再来说、啊、他们会仇敌会攻打他们，但他们会惊恐害怕。这边巴比伦王、啊、在第48节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啊、这形容一个男人像妇人，惨难的妇人实在是、哦、表示他一点力气都没有、啊、那个伯莎莎开始的时候很神气，对不对？哇，宴请大臣，哎，这个敌人来我们不怕啊。结果之后呢，看到墙壁上写字，这个他就发抖了，双膝发颤啊，这真的是打不了仗的人啊。所以后来为什么讲说他当夜他就被杀，杀了之后呢，这个国就归给这个马代人啊。所以这个就是50章所讲的啊。那51章就强调说巴比伦后来是被请赴啊，那我必使巴比伦毁灭的风刮起啊，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敏的人啊。这个有蛮有意思的。有几个字啊，来解释一下啊。我们看讲义比较快一点啊。巴比伦原来是神手中的金杯啊，那是神的大锤，可是后来也要受神的审判，由高处降为卑下，形势怎么样？全然颠倒啊！本来是很高贵的，变成很卑贱啊。我们打扑克牌有一种牌叫做拱猪，有没有？拱猪拱来拱，后来变成怎么样？猪羊变色啊。本来是正分会变成负分，负分变成正分了、啊。那希伯来文有一种字母顺序颠倒的隐喻啊，就像我们啊英文字的话 ，A 对不对？第一个字是 A， 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Z 哈、啊。第二个字是 B， 最后个第二个倒数第二个是 Y 哈、啊。那希伯来文呢也是一样啊，把最后一个变成最后第一个这样颠倒过来，把倒数第二个变成第二个这样子颠倒过来啊。那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写一些话，你看不出来他写的是那个东西，比如说像巴比伦。啊，巴比伦它是应该是 BBL 嘛，对不对？但是它用的字就变成是希伯来文最后一个字叫做 SH 啊 SHSH 啊，那最后一个字叫做 T 啊，所以它用的这个称为什么叫做 Atabash 啊 Atabash 的意思是 A 变成 T， 然后 B 变成 SH 啊，就是第一个变成最后的，然后最后第二个变成倒数第二个这样子啊。所以巴比伦就变成什么示沙克啊，所以像有些经文讲到示沙克，哎，从来没有看到有个地方叫示沙克。什么叫示沙克？你看到在41节啊，51章41节，所以示沙克你可以小字嘛，就是巴比伦的意思。这跟巴比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把那个字母这样颠倒写的话，哎，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是第51章啊的利加米啊，利加米这个字呢，它是五个字母组成的，那它颠倒过来的话呢，其实就是加勒底哈、啊。那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了哈、啊。主要我们从这地方看到有两个，一个是讲到加勒底，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它被颠倒变成啊利加米。那看到巴比伦被颠倒就变成示沙克啊，所以巴比伦原来是高高在上，可是降为卑哈、啊。所以这边所描述的就是这个样子啊。神要激动马代君王的心，他要攻击，他要审判巴比伦哈，他叫毁灭的风刮起哈。神要攻击利加米啊，刚才我们讲利加米的意思就是加勒底颠倒过来的意思啊。那会兴起周围的国家攻击他，像风一样，这个风到处吹哈。那在启示录也提到， 在末世的时候神要兴起，那个地的四风就刮起来，就代表神的审判要临到世界各地。那这边也有提到说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就说神会兴起，巴比伦受审判的结局他是会灭尽尽。那神的子民虽然是犯罪了，可是没有被丢弃，他会被神保守，因为他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审判的时候，属神的人呢，他就会蒙神的眷顾。如果你不是属神的话，那你就会被丢弃。你看第五节，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但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所以你看，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有一位神，他是审判全地的，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只要是属他的，他会引导你。所以同样的，他们虽然被神惩治，被神责罚，可是最后呢，神要赦免他们，因为当他们回头的时候，神就赦免他们。那这边也讲到说，这个巴比伦是神手中的金杯，第七节，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是天下沉醉，他是神审判列国的工具。之前我们有读到他让列国都喝了那个杯子，喝了之后呢，就会怎么东倒西歪，使天下沉醉。那审判的最终也要临到巴比伦，他的情最后会倾覆到他，在启示录那边也讲到说，那个神愤怒的酒也会倾倒在他的身上。这边也提到有一个叫做众水之上的这些财富，那都会这些东西，我们之前有读到那个大淫妇是在什么那个众水之上，有没有？所以在这边有提到一个，在第十三节，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就是恶贯满盈。所以我们在读到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那边讲到大淫妇她是在哪里，在众水之上，那个水可以代表什么？万国万民，她是在控制他们，在辖制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过去是用武力辖制他们，现在是用经济来辖制他们。那些财宝，最终的财宝会怎么样？归于无有，会倾倒，巴比伦大臣倾倒。我相信有一个叫做可能是世界的经济的体制会崩溃。那经济体制崩溃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就乱。开始我们看到就会有一些那个灾难会临到。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接下来从第十五节看到第二十三节，这边有提到神他的大能，他的创造的大能，也提到他的救赎，因为属他的子民会被他保守，以色列是他的产业。所以从几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会做创造的工作，他会做救赎的工作，另外呢，他要做的是审判的工作。第二十节讲到说他要惩罚如何如何的。所以意思就是讲到我们的神他创造，他也会救赎，他也要审判，世界和其中所充满都是属他的，没有什么可以躲避他的全能跟他的命定。所以我们看到创造的神，不认识的神的外邦人，他们常常用偶像来代替神。那如果你用偶像代替神，不认识创造之主的时候，你就会陷入迷惑，最后你会灭亡。那神的救赎呢，我们看神的救赎是只有临到跟他立约的，以色列民跟神立约。这边第十九节，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物的主。我们的份就是神，神自己。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当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跟神立约，我们成为神的产业的话，我们一定就会蒙神的眷顾，神必保守我们，要救赎我们。那后面是审判，那神使用他的器皿审判列国和全地的人，没有人可以躲避他的审判。所以你看他的审判包括男人女人，少年人壮年人老年人都包括在这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神的全能。那接下来我们看巴比伦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征服，因为神要报复巴比伦在锡安所行的恶行。你看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三节，那他虽然把他的子民交在敌人的手中，可是神仍然眷顾他们，最终呢，神要审判他的仇敌， 这边讲到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煞的山啊，那将来呢使你成为烧毁的山啊。所以从这里看到毁灭的山被毁灭，这个山其实是代表王权或者是代表国度啊。那巴比伦它是行毁灭的山，表示它有这个王权，可是最后呢它的结果是变成烧毁的山啊，原来是审判的器皿，却成为被神审判的啊。那这边也是讲到说他攻败许多列国，和他最后的结局是被很多的国家围攻啊。所以后来看到的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就是说波斯马代的联军，他联合很多的国家一起来打巴比伦啊，所以巴比伦就亡国了。那这边也提到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啊，第三十节啊，藏在坚垒之中，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历史上啊，巴比伦沦陷的时候，他的兵他的军队没有抵抗啊，没有抵抗，让这个波斯马代就进来了，没有经过剧烈的战斗啊，然后他的城门被打开，然后他就投降了啊，他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神所做的啊，神要做的啊，一下子就能够成就啊。好，接下来我们看34节啊到第40节，讲到神他要为以色列人伸冤啊，以色列人说，哎呀，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啊，脱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你要小心啊，对以色列人要好一点，他如果向神哭诉的话呢，神要追究啊。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照顾神的子民，神必眷顾你啊。那神的子民有权向神呼求，神必应允他们啊。那巴比伦虽然是神审判列国的器皿啊，可是当他们做得太过头的时候，神会反过来会惩治他们啊。就像亚述在以赛亚书也讲到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可是呢他却做得太过头了，神就要审判他啊。所以当神使用你来教训别人的时候，不要越教训越过瘾啊，到时候就过头了，那就不行啊。那当神的子民被巴比伦恶待的时候，神就必为他们伸冤啊，因为他是神眼中的同人啊。所以只要交给神，让神来报应这个事情啊，那就交给神啊，我们自己不要做什么。同样的，你看到那些为什么那些基督徒啊，面对杀人凶手的时候，他可以说我饶恕你，因为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去饶恕他，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神啊，剩下的事情交给神。那最后巴比伦是他是全然毁灭，从华美的大城成为荒凉的废墟啊，里面没有人烟啊，就好像末世我们讲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啊。那再来我们看到41节到第48节啊，讲到报应会临到巴比伦，巴比伦曾经被高举高过列国，成为大帝国，可最后呢就像秦朝啊，秦朝他这个立国就短短的第二世胡亥就灭亡了啊，所以等于短短的几十年而已啊。同样的，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死了之后，他在西元前562年死了哈，然后之后没多久，不到20几年，这个国家就亡了。所以总共他们不到70年的时间哈，从那个荣耀华美变成荒凉，最后是归于无有啊。所以这边有提到示沙克，刚才我们说示沙克就是指着巴比伦啊，说怎么可能呢？被攻取这么这个坚固的防御工事啊，不可能有敌人攻下来。可是呢，真的是一夜之间就被攻下来啊。但这边有提到说啊，我要呼吁我的民呐、啊，你要从其中出去啊。45节，就说因为神要审判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趁早出去。你如果不出去的时候，到最后呢，你一直留在那里，可能到最后审判就会临到那里。就像索多玛恶魔拉，对不对？索多玛恶魔拉这个罗德跟他们住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哦，你如果跟他太近，到时候你就离不开，那就惨了。神毁灭索多玛恶魔拉的时候，你也跟着要毁灭啊。所以巴比伦也是一样，你要赶快从那里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世界的局势，你要注意啊。那你要有个地方可以隐藏的地方啊，那就是在神的里面，你才能够安全啊。那因为神要报应巴比伦啊。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巴比伦在末世遭受审判的时候啊，这边讲说要欢呼啊。这边在第48节，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什么？巴比伦欢呼，因行毁灭的要从北方那里到他那里啊。行毁灭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会临到， 在启示录那边有提到，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讲到撒旦要被审判的时候，诸天呐、啊，啊，你要欢呼，欢喜快乐啊，因为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跟那个有点类似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巴比伦大臣倾倒，神要刑罚巴比伦帝国，要提醒他的子民从这当中出来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就如巴比伦大臣最后倾倒的时候，圣徒也要出来啊。那最后我们看一下第五十九节哈、啊、到第64节，讲到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的第四年，这个是犹大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啊。那在西元前的593年，当时犹大是臣服于巴比伦，所以他们之间常常有使臣在这边往来啊。那这边的这个使臣啊，其实不是别人，就是巴路的兄弟啊。那巴路的兄弟就是把神要审判这个巴比伦的话，他就把它宣告出来，然后把它丢到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讲到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啊。所以因此啊，这边讲到是最后一节啊，64节，巴比伦耶和华所降临他的灾祸，也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巴比伦真的是啊，再也没有兴起啊。那耶和华耶利米的话怎么样？到此为止啊，所以他这个我们就结束了。耶利米书啊，他原来是列国的先知，对不对？所以他的话，他已经尽了他的职任。把关乎以色列的前途和末世的世界的局势都把它说清楚了啊。那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命定跟他的作为啊。那52章其实是一个附篇附录啊，因为这后面可能不是耶利米写的啊，可能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是跟列王记下的24章25章很像啊，所以我们这可以带过去啊。我们看一下讲义啊，52章是描述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情景，它跟列王记下啊24到25章的内容相似啊。那它是本书的附录，它也是为整卷耶利米书做了结论。结论是什么呢？神要审判他的子民，到末了也必向他施恩啊。所以这些情景哈、啊，这些东西我们之前也差不多都看了啊。讲到圣殿被毁啊，那些里面的器皿被掳去啊。讲到百姓有的被杀啊，那有的是被掳啊。那这边有提到这个大祭司啊，在第24节讲到说，有一些人在圣殿里供职的这些人，当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就被抓拿啊。那这边总共有60个人，他就把这些人带到这个巴比伦王面前，巴比伦就把他们击杀，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被毁了，你们这些人留着做什么用？不必了啊，就把他杀了啊。表示说这个有形质的圣殿跟圣殿的服饰都已经没有了。那所以将来呢，神要做的是什么？另外一个叫做属灵的，在灵里面的侍奉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了啊。所以圣殿虽然是被毁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成为神的圣殿啊。那后面有记载了一些人数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一个是巴比伦王第七年，那它有一个相对的这个时间，大家就参考一下。一个是巴比伦18年23年啊，所被掳的人数总共有4600人啊。哎，这跟我们之前看的不大一样啊。这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称啊，所以一个家族里面代表有许多的人，所以被掳去的是有好几万啊，可能几十万超过这些人数啊。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在第31节啊，31到34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的第37年，哈，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哎，圣诞节啊，他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好，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吃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吃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啊。这边就讲到是苦尽甘来，对不对？以前巴比伦犹大王约雅金被掳的时候是西元前的598年啊，所以差不多过了37年的时间。那神使约雅金蒙恩，好，他就善待他。第一个是替他出监，第二个是给他脱去囚服，第三个是跟他一同坐席啊。出监牢，我也是弥赛亚他所要做的工作，对不对？弥赛亚来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们不再被罪辖制，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脱去囚服，我们过去穿的是麻衣，现在穿的是什么？喜乐油，我们穿的是拯救衣，公义的袍子， 不一样了啊。以前人很重视服装，现在人重不重视？也重视啊。现在是名牌，更是名牌。还有呢，与王一同坐席啊。所以末世的时候，神要恢复我们原有的形象，还有王的形象。其实约翰城他是王，对不对？你要恢复这个王的形象，跟他一同坐席。启示录有没有讲到我们要与王一同坐席？有，羔羊的婚宴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最后将来的一个恢复啊。好，终于讲完了啊，我们看结论。耶利米书啊，结论。耶利米书主要的信息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实行啊，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殖啊。神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神的法则总是不改变的啊。那即使在现在世局局势剧烈的变化中，神都作王掌权。末世啊，我们要知道将有大灾难，会有饥荒，会有战争、瘟疫，很多很纷乱的事情啊。世人在面对这些事情都会吓得魂不附体，但是神的子民却要挺身昂首，因为他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我们看的也是一样哈、啊，以色列人过去被掳，好像是啊很没面子，很没信心啊，都做奴隶。可是将来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挺身昂首啊。所以圣徒在面对苦难和灾祸临到时，我们只要信靠神，仰望他的应许啊，终究我们会得胜有余。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